今天我们从威斯敏的思想告白会用不同的方式啊，现在这次我们不同的方式来学习。那这次会有弟兄讲，然后后来我会做补充哦。先看威斯敏的思想告白四章一节啊，弟兄你开始吧。
第四章第一节说，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与良善的荣耀，就乐意在起初从无有中创造世界，并其中一切有形无形之物，以六日做成，并都甚好。那当然，这个基本的那个就是说法，还是以 R.C. Sproul 作为基础，也引用了，还是用以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文章。那么我们先把 ex nihilo 这个词的那个中文记在心里面，那就是从无至有的这个意思，因为待会儿会提到。那么我们如果说从创世纪来看，第一章第三节、第六节、第十四节，那么分别都有提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我们要把要有这样的一个词语两个字给记住，要有，神说要有。好，那么且不论以往各个不同的这些哲学家如何用有效的因素、充分的因素、物质因素、工具因素等名词来解释创造这件事情，上帝如何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都超出我们人的理解。那么如果要用有限的文字来理解，我们可以大概如此这样子说分为形式因形式的因素，那就是神创造世界乃是出于他的本意，而非他所需。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终极因素来看乃是神彰显他的荣耀那么终极因素的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呢，创造宇宙万物，乃是彰显他的荣耀和为着我们的福祉。好了，那么它既是有效因素，也是充分的因素因为光它本身就有能力无中生有。那么说到这儿呢你或许会联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好了，那神到底用什么途径、什么的方式来创造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就是他的言语，神的言语。那么奥古斯丁称之为 Divine Imperative， 那么译作中文可能可以说是属神的一个绝对性。那么从创世纪一章三节、六节、十四节，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那么神说天上要有光体，所以要有这两个字There must be。 那么因着神的主权绝对，那么还有超然的本质，他的话语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他的话语的力量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比方说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里面提到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同样耶稣就是说了这几个字，住了吧，静了吧。马可福音四章四十一节有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因为六个字一般人看了就怕，六个字就可以止住一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里面记载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在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遭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那么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同样拉撒路出来也就是五个字，所以就光他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但是这个是一个延伸，那么还是得还是得记住，我们说的是神的创造这回事。好，那么另外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谈到神的一个独特性能够无中生有，让人死里复活神的话语叫我们的灵命从死里从黑暗中苏醒获得光照，进入永恒的国度神也用他的话语印记和记号与我们立下了约。 那么光是他蛮有能力的话语和声音，就从无当中创造了广袤无垠的宇宙万物，让我们望而生畏。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17:28-29这样子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受益传授的受这个记忆的意，像人用受益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就是这个境界的延伸。那么《使徒行传》17:24-27也提到，宇宙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讲解，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么还是再回到这个无中生有 ex nihilo 的意思，就是没有物质实体的现实状态，但是神本身和灵又是无所不在的从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不应该把不要把创造者造物主与被造物混为一谈，视为一体，因为见中是有区别的否则我们就会掉入泛神论pantheism 的这个陷阱。好，但我们说人的存在乃是在主内，因主的关系，那是否意味着宇宙中的事物是上帝存在的一种延伸呢？而且在某种形式上是他的一部分呢？好，我们很难全然明白在本质上是无限绝对的神如何渗透一切却又同时能够允许在本质上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事物存在，那这可能是神的奥秘。那么固然神造了人，我们有他的样式和形象，但我们始终不能够因此而被赋予神性人更不能够因此被称为众小神，因为自有拥有跟被造物在本质意涵上是截然不同的人非神，我们分分秒秒的存在，那是因为神的主权创造力量之由没人能够解释这一切。那么有一点可以被确认，那就是若非神的大能先于我们，若非神完全托住一切，什么都没法成就。好，那么下一个就是小题，我们可以来探讨的就是创造何时 when 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基督徒会问跟人都会问的。好，那么我们得从创世纪1:2-14，那么里面我们再分1:1-31，那么里面就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一直到是第六日。好，大概我们这样子来看就 Sproul 他怎么说，那么当分子聚集在一小点直到空间被填满只剩下质量和能量，这个就称为宇宙的起点，那么英文叫做 singularity。 那么或者另外一种说法，简单的来更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一个体积无限小但是密度又无限大，引力无限大，它就是叫做为什么宇宙起点。那么最后呢，这个起点就爆炸了。那么根据惯性定律 Law of Inertia， 也就是除非物体受到外来的力量冲击，那么否则物体将保持原本运动状态的性质。 OK， 但是这个起点爆炸了嘛？那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的超级力量引发这个大爆炸？那么这个力量肯定是超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宇宙的起点 Singularity。 那么在科学界也一直在寻找大爆炸的准确的时间点，在基督教圈里面也把上帝何时创造视为争议，到底是150或180亿年前或者是几千年前，那么上帝是花了上亿年来完成创造，还是就是6×24就6天乘24小时就完工呢？好，我们再来先稍微有一个印象，彼得后书3:8里面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有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先有一个印象记住这样的一个经文。 那么再看诗篇九十篇第四节，它是摩西的一个祈祷，里面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有如夜间的一更啊，先有一个印象。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也提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那么从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延伸，那就是标明了神上帝和我们人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啊，截然的不同。那我们人这样子看，但是在上帝的那个就是整个的观点里面，跟他的创造里面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16世纪哥白尼等人否定了托勒密的宇宙观，那就是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但是路德和加尔文就双双反对他们的说法，并认为他们破坏诋毁经文。那么伽利略呢，因着相信和教导日心观 heliocentricity 而非地心观geocentricity 而被唾骂，那就是到底是太阳以太阳为中心还是以地球为中心。所以这个是在教会，这个是教会很不幸的一段历史，超过1500年的这段时间，教会相信圣经教导地心观，就是整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那么事实上圣经也没有明显的教导地心观，经文只不过从人站在地球的视野来形容天上的活动，太阳在天上移动，从东方升起到西边落下。这个是通过科学上的发现和知识修正了教会对圣经的诠释。那么固然科学的发现能够修正神学家们对经文的误解，反过来圣经的启示是能够指证人们从大自然的法则中所产生的错误观望。因此当无误的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对上了科学在某些点的共识所产生的撞击时，我们应该先相信是经文。那么此乃于教会历史和基督教历史的一致，这乃是教会历史和基督教历史一致还有同步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相信就是经文乃是出自神的真理的启示比方说例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般人说会先有蛋，对不对？但是从创造论来看，当然是先有鸡啊。那么人是不是因为进化论而来的呢？肯定不是，因为是人是上帝造而来的嘛。好，那么另外的一个就是标题，我们来探讨的就是神的两种启示。那么一种启示叫特殊启示，也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第二种叫普通的启示，也就是大自然，神通过创造的顺序来彰显他自己。那么上帝在大自然中的启示绝不会抵触他在经文中的启示，反过来也是这个样子。那么神是掌控了两种启示，他绝不会自相矛盾。那么有另外一个标题我们可以来看看的，就是地球的年龄。这个很多科学纪录片都会在问嘛，也有很多纪录片很多科学家提出他们的观察地球的年龄。那么 R.C. Sproul 就说，当他在马赛诸塞大学教导旧约介绍时，他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主前4004年的说法主前4004年的说法。那么17世纪有位主教叫 James Usher， 那么以创世纪五章十一章的家谱记载以及一些旧约中的编年史为基础，做上帝造万物的推算。他甚至确定地指出上帝创造的哪一天哪一周还有什么时间。好了，我们必须明辨经文和附加经文的问题。那么在捍卫圣经的权威时呢，我们并没有义务来捍卫由过往的主教凭自身的推测所发展出的理论。如果我们把族谱追溯到亚当，同时保留间中会出现间隔或者叫空白期就是 gap， 那么主前4004年到46亿年前将成为一大段的时空的一个就是显现就是一个所谓空白期的那个显现。那么另外呢，每一回有骨骸还有头颅骨被挖掘，科学家就会把人类的起源再往后推100万年，那么这个带出了人类有多古老多古的问题。那么针对创世纪一章到二章的时间框架，学者们提出了四种基本的理论。第一种叫做 gap theory， 间隔或空白期。 那么第二种叫 the day age theory， 那么第三种叫 the framework hypothesis， 就框架的假设。那第四种呢叫做 six day creation， 六日创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the gap theory， 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那么有一个圣经版本叫做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SRB 简称，把这个理论普及化了，它成为当时美国时代论神学的基本工具。那么在他们这个版本的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节里面就说到了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earth and the earth became， 我们要记住这个字哦，这个词 became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那其他版本就说了，可能你读的版本跟我读的版本 And the earth was， 我们要记得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所以一般的学者把第二节视为迄今依旧无序，就是没有任何的顺序 as yet unordered。 宇宙的基本框架架构是黑暗空虚混沌，而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一般学者他们把第二节这样子来看。那么第二节的希伯来文被译成 was， 那就是是，好，地是空虚混沌，渊面一片黑暗。那么 was 的希伯来文呢，哈雅是极为常见的动词，意思是 to be。 在特殊情况中呢，哈雅的意思才是 become， 所以 to be become 它还是有不同，而这个特殊情况并没有出现在经文里。所以我们还提到的这个 Scofield SCO 的这个版本的圣经，为了符合 the gap 间隔空白理论，就把译经文译为 became 而不是 was。 因此只有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节是回到神的原先创造，而第二节所指乃是宇宙出现大灾难的，把原本好的有序的创造变成混乱黑暗和堕落。所以过了这个黑暗期的 gap， 上帝在第三节起用六天的时间重新创造宇宙万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按 the gap 的这个理论呢，神很可能在上一年前创造了宇宙，随后出现了空白期，然后神又回来把这扭曲了的创造重新修复。那么这个理论也被称为什么呢？复原假设。那么意指在创世纪里的叙述并不是关于最初的创造啊，意指在创世纪的叙述并不是关于最初的创造，而是修复堕落后的一个创造。所以这个第一个是 the gap， 那么基本上它是时代论的一个就是他们的根据。那么第二个理论呢，就是叫 the day age theory。那么我们又再把刚才一个基本的那个印象的那个经文再说一次，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诗篇九十篇第四节啊，摩西祷告里面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有如夜间的一更。那么希伯来文 YOM YOM 在创世纪被译作 day 啊，就是日或天。那么这个理论忽略了直接的情境，同时也忽视了圣经在整体情境上的一个比较宏观的理解。我们不要忘记神六日的创造当中有黑夜有白昼。那么如果按照 YOM 所指类似一千年，那我们也应该赋予黑夜白昼同样的一种隐喻。那么这个理论一般也和宏观啊，或者是大进化 macro evolution 挂钩，而后者呢与圣经神的主权其实是相抵触的，也就是 macro evolution 是相抵触的。那么大进化他们相信所有的生命呢是在原子偶然的撞击下形成一个单一的原细胞而逐渐的发展啊，并且不是由一个拥有更高智慧的人啊或一个个体或创造者来主导。所以那些倾向于 day age 理论的基督徒会把该理论跟神导演化论啊，联系起来，认为神引导了进化论。好了，那么大进化论基本上有两个特点。那么第一个就是万物呢是从一个原细胞开始演变，共有的这个物质 substance， 我们要清楚的是共有的物质 substance， 啊，提到并不等于共有的这个祖先啊，或者是源头啊，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的。那么第二点呢，啊，大进化论说的是什么呢？啊，它不像生物学或自然科学这般需要依赖实验来检验或验证，而是凭借历史。那么它尝试从过去遗留下的有序的证据里边做出诠释。所以古进化论的原则乃是研究化石的记录，啊，声称以科学角度来审视进化。但是它并没有以实验来佐证进化的过程，它简单的把类似的化石并列，啊，因此推断一种生物肯定因着共同的血统后裔而有关联，啊，那么反观微进化论 micro 而不是 macro 是 microevolution，啊，它的意思就是经时间的推移，那么物种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了些许的转变。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在 Sproul 的那个说法书里面，他说这种说法不与圣经或科学起冲突，大概整理到这里。
好 ，OK， 很好，对，以上都表述出来了。现在我只是给你一些可能额外的一些的资料，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需要没有任何的错误了。所以我只是补充一些东西，好像这里有一个图啊，这个是有两个圆圈，一个大圆圈是神，然后下面有一个圆圈是造物主，这个是梵太尔画的一个的图了，所以这个图啊会放在脑海当中，以后会帮助我们就是向人解释的时候，这个张的图，一个大圆圈在上，一个小圆圈在下，其实是要表达神与造物主界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结果泛神论哦，他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这样画。他们会把神跟创造物画成一个圈，在同一个圈里面。就是不是两个圈。所以梵太尔就很清楚，就要表达说神跟造物界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上面是神一个大圆圈，然后下面是一个小圆圈，就是造物主，那中间这连着这两个圆圈里面有一个一条线有点的线，就是神以立约的方式接触这个受造物，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他有关系，但是这两个圆圈绝对不是在一起的，所以他是要表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是跟你讲的东西只是多一些资料给你，然后刚你提出一个很好，就是说其实人是不可能成为神啊，这个神学上是没有错，但我要因为我现在在装备你，然后以后我可以教，但是圣经里面却有称人做神的时候啊。好像我们看诗篇82篇6节，这个你在以后你教这个的时候，你不需要带出这些东西，只是我给你更多的就是知识类。82篇6节，诗篇82篇6节，我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我是谁？你看看。
上帝。
那你们是谁呢？
那你们就是在听他讲话的人，就是他对。
不只单单是听他讲话的人，这个人是什么人来的？
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子民。
不是还不是他的，肯定是他的子民，但要更具体一点。你看第三节，这个你们哦，他们是做什么东西的？
你们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有权的人站在大能者的会中。
OK， 基本上这个你们哦，应该是判官。
判官。
神是立的在以色列当中的判官，好像王一样的。所以圣经在这里称神就称他们说你们都是神，为什么称他们为神呢？因为他们正在做好像神做的事情，在施行审判，
所以他说神站在大能者的会中， 这大能者指的就是这些人。
对。
OK。
嗯，所以你看到他第一节的时候就讲说，在诸神中行审判。啊，这诸神者就是神所立的这些在以色列当中的判官、君王啊，君王也是判官之一。啊，因为他们就好像神一样施行审判了、啊。所以第三节说，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啊，这是判官要做的，因啊，当为困苦和贫乏之人施行公义，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啊，你刚才讲的没有错，就是人是不会是神，不可能做神，啊，人啊，但是人按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但啊。一些的人神立他们做判官做王的时候，神却称他们为神哦，这个东西只是额外的东西啊，你在教的时候不需要讲这个，因为你后面会乱了、
哦、
好吗？
哦 ,OK。
啊，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哦，就是神有给两种启示，对不对？
嗯。
啊，是哪两种启示？
普遍还有特殊。
啊，普遍和特殊启示。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哪个比较高？
哪一个比较高
啊？
有分吗？
啊，对，有分吗？
它都是神的启示
啊。对，所以他们是
一股相辅相成。
对，所以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没有一个高一个低。
嗯，
因为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一位神。
嗯，
所以它是不相矛盾的。
嗯
啊，好，然后特殊启示，通常我们讲特殊启示说是指什么？
圣经，上帝的话
啊，上帝的话，先知的话语，
对
啊，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你也是不是所有上帝的话语都被记载成圣经呢？
不是
啊，对，因为有一些先知讲的话没有被记载在圣经啊，啊，后来神默示了，然后才书写成为圣经了。
嗯，
然后普遍启示是什么呢？
一般理解是他的创造，一般的理解。
普遍启示也可以称为自然启示了。
嗯，
啊。啊，因为是上帝是透过创造物来彰显他自己，
嗯，
启示他自己，
嗯，
啊，所以普遍启示或者我们称为自然启示，它有言语吗？它有文字有言语吗？
嗯，
这个大自然这个创造它有言语吗？
你说人的言语
啊？对
，OK， 人的创造是属于它的普遍启示吗？
这个很好。人的创造啊，人的言语啊，人的话语啊，这个言语啊 ，language 啊，它本身也应该是在普遍启示里面的。
嗯。
啊。
OK。
但是当我讲说上帝是透过创造物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哦，没有言语。
啊，他有没有一个像圣经中的言语？你刚才问的这问题很 sharp 哦，是、
嗯、
我们这个人的言语哦 ，language 哦，就是语言哦、
嗯，
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它也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
嗯，
因为神造人给了人这个言语的能力啊、哦
嗯，是
啊，所以啊，当我刚才问说普遍启示到底它有没有言语，就是说它有没有像圣经这样的一种的文字言语来指向上帝，
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话
啊，
就是要说哦，要有光就有光了
啊，那个是后来那个是特殊启示，是圣经啊。
嗯 okay。
所以普遍启示啊，是大自然的，
嗯，
是创造界，它是无言无语的。
哦 ，OK。
啊，记得就是无言无语的。
哪一个经文？
啊？
哪一个章节？
一下我要找出来给你哈、
okay。
你记得就是无言无语。
OK。
啊，所以这个，但是人却能够透过创造啊，
嗯、
反省，
嗯，
思考，
嗯，
默想或者研究，
嗯，
啊，探讨，
嗯，
然后得到。认识神，认识神的神性，
嗯，
认识神的能力，
嗯，
啊，这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
嗯嗯，
啊，就是认识神的神性，
嗯，
认识神的能力，因为你看到这个创造的时候，你就知道背后有一位创造者，
嗯，
啊，你看到这些的存在，就知道他是必定是有能力的，
嗯，
你看到神的神性，因为你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打个比方。啊，你就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
嗯，
啊，为什么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现神是公义的呢？因为你会发现神所造的人类里面呢、哦，任何的族群人类若是不公义的话，他一定自毁， 他一定灭亡，包括强盗，强盗也要讲公义的，在他的族群里面，他要以义为他的那个标准的，所以他们要拜关公嘛，然后你从创造里面，你会看到神的怜悯，因为他降雨给好人和坏人，你看到神的智慧，因为你看到整个的大地的设计，所以你透过普遍启示，你可以看到神所看，我们看不见神吗？所以看到他的神性，然后也可以看到神的能力，所以普遍启示它是无言无语的，透过人的观察，他应该是能够知道这一些的，好，在研究普遍启示的时候有哪一门，就是哪门科是在专门研究普遍启示的？
哪一门科
啊？
你说人的学问里面吗？
对，
进化论。
像科学啦，
自然科学
啊，像科学里面有分很多，有社会学啦，心理学啦这些，有没有？然后哲学啦这些，他们都在研究。
OK，
明白？他们都是在无言无语的这个大自然里面，他们去做研究，找数据，然后研究，然后他们解释，对吧？所以他们解释的时候是很可能会犯错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透过特殊启示说，人一直不断压制真理，抵挡真理，抵挡真理，压制真理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要认他，所以他们一直要就是否决他，不然就是重解他，或者就是再造另外一个的理论来取代他，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哲学，总是就是把它替换掉就对了，所以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是神启示他自己，所以他不互相矛盾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重生之后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个正解的话，正确的解释，特殊启示的解释跟普遍的启示解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不一致的时候，
对，
还是先从圣经来看
啊，对，为什么应该我们的着重点是着重在圣经呢？
我们相信圣经无误
圣经无误
应该是神的话语是无误的。
对，神的话语是无误的。对，可以因为更确切的，更精准的，就是说，因为它是文字，因为普遍启示它也是无误的。
哦 ，OK。
因为它也是启示，明白吗？但是我们人在解释特殊启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错？
有，当然有可能。
有，人在解释普遍启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犯错？
可能，
也有可能
对。
在这种情况底下，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为什么我们更着重特殊启示呢？
因为有文字。
那它是文字。它是具体，它是文字而成的。所以教文就讲到说，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就好像，特殊启示就好像一个一副眼镜一样，我们一戴上去，我们一看的时候，普遍启示就清楚了。好，可以吗？所以当普遍启示的一些的可能科学的研究后来带出的一些的观点呢，跟圣经中我们的诠释上可能冲突的时候，例如以前他们说这个的世界的中心是地球而不是太阳的时候，后来经过年日，然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的时候，后来发现早期的时候可能就解释错了，所以我们讲修正我们对圣经的诠释，因为人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有可能解释错的，但是在确实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底下，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是不会冲突，它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同等权柄权威，OK， 这是范泰尔他清楚带出来的一个观点，所以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到很清楚，说人他会压制普遍启示和抵挡普遍启示，压制真理，抵挡真理这里他讲的这个压制真理和抵挡真理不是在讲这些不信主的人否定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在否定一些就是一些对的事或者错的事，他在这里说要带出，保罗要带出的就是人会否决神， 否决神的方式，然后罗马书一章里面就会带出说替换他、取代他，或者造其他的宗教假神来替代他。人就在一直这样的来做。
OK。
所以无论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他不信耶稣的话，他就处于在这种的状态底下。他一定会因为罪的缘故，他会曲解本来应该是很清楚的普遍启示。可以了。那再现在讲深一点了。在讨论神学的时候，因为普遍启示也是神给的嘛。所以每个各个的文化里面哦，各个不同的民族，虽然他没有圣经，他也能够认识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上帝，他能够知道，但他要不要知道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人呢，有些时候是人没有办法长期一致的压制真理。没有一个的人在世界里面能够长期的压制真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用真理所造的。所以再恶再坏的人哦，他必定要有些时候哦，就是也行出真理。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那打个比方，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强盗，他不管怎么坏怎么恶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孝子。他可能在他的强盗群中，他是个有义的人。打个比方啊，连撒旦也是哦，撒旦不去驱赶另外驱赶其他的撒旦，就像有一次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那些人就骂耶稣说你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就告诉他，如果一个国相争的话，他一定是瓦解的，所以连撒旦他都不会整自己的人的。所以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用真理所造的，所以人是没有可能一直 consistently 去压制这样。然后既然每个世界每个人哦，世界的人他们都认识知道有神，他们知道应该是有神的，那这样的一个的知识能够不足够不足够于他们得救？
不足够。
为什么不足够？
因为他们有接受耶稣基督。
对，而耶稣基督这个的真理是借着什么而来的？
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是透过什么来的？是透过普遍启示而来，还是透过特殊启示而来？
特殊启示。
对，是透过特殊启示。我为什么要带出这一点呢？因为有一些神学家就会讲说，每个文化都有普遍启示，而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是一样的。所以在没有特殊启示的情况底下，人也是可以得救的。
是。
但是哦，这是罗马书一章里面后来否决掉的一个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压制真理，然后否定它，因为人有罪。所以普遍启示足够吗？它是足够的。它清晰吗？它清晰。但是足够以清晰来定那个人的罪。你明白我讲吗？因为他就是如果我住在某个地方，我没有福音听的，但是因为每个花草树木、星星、月亮、太阳都一直讲说，神说我是创造者，我是创造者，我存在，这一切都背后有一位创造者，但是我不愿意去认识，我也不要认识，我压制真理，我抵挡真理。后来这个是后来，所以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说，叫人无可推诿，人没有借口说不认识这个世上有神。所以普遍启示是足够的，足够做什么？定罪，足够让人知道有神，但是人会压制他，会抵挡真理。这个就有很多基督徒不能接受。
是因为这个就是还是老问题嘛。
是，
就是说在古远的年代里面，但是这个是 based on non experimental。OK。但是 is it a fact? 不知道，但是按照人的一种所谓推理的能力，也是上帝所赐予的，就会说，在古早的人类里面，耶稣基督可能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嘛，对不对？那么完了，对，他看到一切，哇，日夜星宿啊，花草树木，对，他相信背后有一个造物主，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那一位。那么耶稣基督也没来说，你唯有借着我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对不对？那请问怎么去定他们的罪？
嗯，
哎，那他请问审判日的时候，他还是能够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嗯，
还是如何如何？
嗯，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老问题。
是，所以罗马书一章啊，后来他又讲说，因为人知道有神哦，因为神启示到自己，但是人不感谢他，也不敬拜他。
嗯，
后来产生了宗教取代他。
嗯，
啊，所以是叫人无可推诿。当然，神他以后要怎么做，
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人没有借口，这就是罗马书一章里面要带出来的。对，世人是在都在罪中，因为世人能够知道他、
嗯、
认识他，却不敬拜他，
嗯，
也不感谢他。
OK，、
啊、
所以这个来提到就是图腾文化啊，
嗯
，totem，
对，
图腾文化里面，嗯、比方说阿拉斯加还是一般原住民，
嗯，
他们就会在树上面就是刻老鹰啊，
嗯、
刻这个、
嗯、
刻那个，所以图腾文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
嗯，
也是一个，
嗯、
所谓取代神的做法。
啊，我不知道。我看，但是他们，你看他们拜其他，因为除了图腾文化里面，他们还有拜其他的神，啊。
Yeah.
但是在华人的远古的时候，他们似乎是敬天的，就是他们知道有在上的那一位。
嗯。
啊，但是后来就模糊了。
嗯。
啊，后来就模糊了。但是我们也不用惊讶，就说，哎，为什么远古的人就知道？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一脉的，是一族的，后来繁衍。
嗯嗯嗯，
然后迁移，然后成为各族、各邦、各国。
嗯，
所以其实这个启示哦，就是从亚当和夏娃中挪亚一家，这个启示原本就是已经知道了，只是后来人因为罪的缘故，后来模糊掉。
嗯，所以当比方说我们用普遍启示来看，
嗯、
文字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嗯嗯，因为文字它是从一开始的一个作为图腾，到后来变成是我们说叫记号，记号就是一般，但是那个是人类学的记号啊，文字学的记号啊，就是啊画一二三四五一杠哦，那就是六天，那七二三四五六啊一杠就是七天，发展到出现啊有六这个字，所以这种所谓文字的演化，
嗯
，OK， 被归纳在进化论 macroevolution 里面了。
OK， 其实我不相信文字是被进化，然后才变成有文字，因为人起初就被赋予语言的能力，
嗯，
而且人被不只单单被赋予这个语言的能力哦，人也被赋予就是去规划范畴定义这个世界的能力，
嗯，
啊，所以人啊一被造下来的时候啊，亚当被造下来的时候啊。他看见大象的时候，他就能说这就是大象。
嗯，
啊，这就是狮子。
嗯，
所以他已经有这个语言的功用和能力。
嗯、
但是后来就是孩子越来越多了，那圣经给我们的解释是，后来在巴别塔的时候，神混乱了人的语言，
嗯、
然后整个语言才分散，有各个不同的语言展开了。
所以就是基督徒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要从。就是在记号符号的这个部分再往前多跳一个，从里面开始解释起。
是，其实就是说人其实神已经赋予人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能力了，
嗯，
已经是神给的，但是后来人因为堕落了之后，有罪了之后，他在他的解释过程当中，后来会不经意的就压制抵挡这里，就是否决上帝，就像亚当和夏娃后来犯罪时就躲起来了、
嗯、
他就避开神了，他不敢正视神了，
嗯，没有重生是不可能接受这个部分，
是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说得通，
是，而且不但重生，不但还要重生，还要顺服圣经的这个解释，
嗯
啊，也不容易。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的以前的老师就会说，这个普遍启示每一个不同的文化都是基督的亮光，
嗯
啊，其实我们每次看电影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有基督的影子，
嗯，
真的，
嗯
啊，影子啊，他们每次都有一个救主的，
嗯，
一种的概念在里面，
特别是近代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对啊，但是我们不可以说那个亮光是足够的， 那后来有一些神学家，因为他们有很怜悯的心肠心怀，他们就说人只要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里面所摸索到的基督的亮光，他们抓住相信那一点就得救了。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出这一点。
嗯
啊，因为如果这样接受的话，那结果其实没有义务和必须性要传福音。
嗯
呀，
是啊
呀，因为你传了福音他可能更不信，你更害死他。
嗯，有可能
是
因为现在就是以这十年全世界文化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嗯，
文化是大的了哈。
嗯，
那么文化底下的特别是像在台湾，
嗯，
台湾香港这个部分，
嗯，
新马开始有了，
嗯，
有就是说哦，他们也了解到，就是很多这些作家，
嗯，
作家重要的作家，就是有蛮大影响力的作家，
嗯，
台湾蛮多，他们都带出一个观念，
嗯，
也就是到最后呢，天决定，
嗯，
所以这个天决定本身看起来就是好像抓到一部分的亮光的这个说法，
嗯。嗯
啊，比方说农耕社会，
嗯，
现在好像没有农耕社会，其实在台湾还有，
嗯，
啊，在日本还有，在泰国种米的这些，
嗯，
啊，米的收成到底好不好？
嗯，
人为能够做的谋事在人嘛，全部已经谋划好了，
嗯，
到最后其实是天决定，
嗯，
但是这个天的决定呢，这些作家并没有直接指涉，是上帝，
嗯，
甚至这些作家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而且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教导。
嗯，
哎，他们在田间乡间走着走着走着，看到树，
嗯，
就是很有感动，哎，就给这个树拜一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他们的解释，并不是一个所谓恶意的。
嗯
，OK， 哦，他看到啊，哦，有这个神坛，哎，他也给这个神坛就是鞠个躬。他到了教堂里面去，对不对？
嗯，
哎，他也会到那边去，可能忏悔一下下。
嗯，
里面既有泛神论。里面既有通过普遍启示里面尝试去抓住真理的那个通道，
嗯，
但是却是抵挡上帝，
对，
因为你跟他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是，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到后来人哦用被造物哦鸟啊兽啊，
嗯，
后来把他们造成神，就是泛神论，把他立成神来取代神了，
嗯，
然后更可怕的就是他们不感谢他，也不敬拜他。
嗯
啊，明明心里应该知道的，但却不愿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们压制，
嗯
啊，然后抵挡真理，
嗯，
所以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基督徒的科学家，他应当要有特殊启示，还有普遍启示，
嗯，
然后做一个研究，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基督徒的科学家应该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然后来做。他的解释，那管理教会也是一样，管理教会你不单单只需要特殊启示，你也需要从普遍启示里面所结晶出来，教会结晶出来的传统经历运作啊，因为很多事情圣经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做啊，要几点聚会，要唱几首诗歌啊，然后来运作，
嗯
啊，但无论如何，普遍启示不等同于圣经啊。
嗯，
因为普遍启示它虽然是同等权柄同等权威啊，但是它没有像特殊启示这样清晰，
嗯，
文化也不等同于普遍启示。另外一个你会经常听到，就是说人会讲把文化人的文化等同于普遍启示啊，那个也不是，因为文化本身是由罪的玷污啊，它是普遍，所以云慈信牧师就讲说文化本身是犯罪的人对普遍启示的一个就是曲解，或者他可能用类似的话语，就是说是玷污的，是需要被赎出来的，救赎出来的。哦，可以啊，
嗯，
好，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很好，我们祷告。嗯，主，谢谢你保守我跟弟兄的学习，保守我们啊，也谢谢你有弟兄姐妹来信说他们听这个录音，他们得到帮助，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啊，来造就更多的人。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